At the conclusion,
罗斯本长老结束演讲后，唱诗班将献唱《主，我愿跟随您》，由耶瑞德·西门指挥，艾美·塔伯特伴奏。闭会祈祷由布莱恩·凯利亚担任。现在我很荣幸要介绍今晚的演讲者，罗纳德·罗斯本长老于2009年4月4日蒙召唤担任70元会长团资深会长。在此之前，自2000年4月起服务于70元第一定额组，他先前担任过中欧区域会长团副会长、犹他州盐湖城区域会长、圣殿部门执行理事，以及北美西部、西北部、犹他、全境三区的区域督导。罗斯本长老曾就地于犹他大学，1995年获犹他州谷州立大学（今犹他谷大学）颁证商学荣誉博士学位。1987年时，被任命担任赫兹曼化学公司总裁暨首席营运长。他在此的11年前进入该公司时，是一位业务代表。罗斯本长老在教会担任过许多召唤，包括东部诸州传道部全部时间传教士、圣殿广场导览传教士、主教、教会成立150周年委员会成员，以及从1996年到1999年间担任纽约州北纽约传道部会长。罗斯本长老和妻子梅兰妮·崔去尔育有五名子女及18名孙子女。罗斯本长老，请。
Well, thank you, President Davis, for that kind.
大卫斯会长，谢谢你这么美好、仔细的介绍。本场转播是教会教育机构的第一百场转播，我要在此表达祝贺之意。我们很感谢保罗·詹森长老今晚和我们在一起。保罗是负责教会教育机构的主任委员，也是一位好朋友。在此恭喜你们整个组织。亲爱的年轻朋友们，我很荣幸能在这场教会教育机构鲁边聚会对各位演讲。我很感谢能够来到百翰扬大学的玛丽奥特中心向各位演讲。你们聚集在世界各地，在不同的环境，透过不同的语言聆听。感谢各位今晚出席这场转播，你们荣耀了主耶稣基督。在此刻暂时放下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一同前来出席，我也很感谢内人梅兰妮，我们的家人和几位好朋友都在现场。我祈求我所说的话能够受到圣灵的指引，并祈求各位在心中能感受到我今晚所做的事情和你们目前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有所关联。许多年前，在1839年3月，先知约瑟·斯密和其他几位同伴含冤被囚禁在利伯蒂监狱里好几个月。许多教会历史作家都形容这段经历是先知约瑟生命中最艰巨、最黑暗的一段时期。他在教育和圣约第121篇里记载到，神啊，您在哪里？这句话道尽了他在最黑暗的时期里绝望孤独的心情。主并未出现或派遣天使来援助，他没有击打那些看守监狱的守卫，或让肮脏潮湿的监狱房门打开。简单的来说，他并没有改变外在情况，但是他说出了安慰的话语，向约瑟说出无人能及的保证。他说，我的孩子，愿你的灵魂平安，你的逆境和苦难不过是片刻。当主称呼约瑟我的孩子时，就好像伸出双臂拥抱着他，那是多么宝贵贴心的话语。 然后他说，约瑟他的苦难只会持续一段片刻的时间，这是多么值得我们牢牢记住的一刻。从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的苦难是短暂的，而主就在我们身旁。主接着说，你的朋友确实站在你身边，他们必用温暖的心和友谊的手再次向你欢呼。约瑟因为人为的背叛而被关在监狱里，其中有些人曾经是他的亲信。不过主说得很清楚，你的朋友确实站在你身边。这项宣告对先知约瑟来说是多么大的慰藉，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大的安慰。想一想，知道有个人就在你身旁，是个祸福与共、值得信赖的朋友，就算分隔两地，他还是看重你、支持你。这对个人而言，实在是意义非凡。我们最珍贵的朋友就是主耶稣基督本人，没有任何保证能胜过他的这番话。我必在你们的左边和你们的右边，我的天使必在你们四周托着你们。有许多时候，这里所说的我们四周的天使就是指我们的朋友。我今晚信息所要强调的重点就是在生活中结交正义的朋友。在我青少年时期，一位受灵启发的教长按手在我头上，经由启示开启了我的理解力，让我了解自己的潜能，使我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份及人生的方向。他告诉我，我不会缺乏朋友或伙伴，他们的友谊会成为我在属世及属灵方面的特别祝福。他劝勉我要选择正义和渴望遵守神的诫命的人成为我的好朋友。在我教长祝福词里的那段话和在第121篇里的那节经文，就像一张带来抚慰的毛毯，在我的一生中抚慰着我。有时候，尤其是在离家在外的时候，这些话语带给我平安和力量。虽然我的朋友和我相隔遥远，但他们还是与我同在。我在这些时候学习到人生最重要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无论我和我的朋友分隔多远或多久，当我们再度相见时，我们的感情依旧不变，我们重拾往日时光，而那时时间仿佛静止不动了。为何我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在今日的世界，有太多人不愿培养这样的友谊，反而乐于去认识影片上的人物角色和传简讯。他们花时间去认识电视上的人物，而事实上对他们来说，那些人只是荧幕上出现的脸孔而已。他们选择跟朋友一起打发时间，而不愿投入去培养一份深刻有意义、能在圣殿里印证到永恒的关系。请思考一下，真正的友谊是以神的爱做基础，并与人分享这份爱。这就是利伯地监狱里主传达给约瑟的一项信息。我从小在盐湖谷棉木支联会长大，而朋友一直是我的一项特别祝福。我在年轻时期所交的好朋友，至今我们仍然是好朋友，而有些人今天也在现场。我也很感谢我们能够结交新的朋友，他们同样带给我力量和祝福。当我想到友谊时，我想到多玛牧中会长的榜样，请沉思我们敬爱的先知的这项教导。他说，朋友会间接决定你的未来，你会想要仿效他们， 他们去的地方你也想去。记住，我们在今生所走的路将会引导我们踏上来生要走的路。从最近一份对教会某些知会和智联会所做的调查，我们发现了一项极为重要的事实：有朋友在圣殿结婚的人往往也会在圣殿结婚，没有朋友在圣殿结婚的人往往也不会在圣殿结婚。在全部时间传道服务方面也呈现同样的情况。朋友显然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其影响力甚至不亚于父母的敦促、课堂上的教导以及住在圣殿附近的这种地缘关系。你所选择的朋友不是会有助于你成功，就是会妨碍你成功。这些话的确发人深省。谁会不想要选择穆松会长当他的朋友呢？他在圣诞节的时候把玩具火车送给别人，他把身上的衣服和脚上的鞋子脱下来送给一无所有的人，他奉献无数个小时关怀在安养院里经常被人遗忘的人，或是在医院里挣扎求生的人，他摇动耳朵与我们每个人分享他的人生喜乐。他有哪一点不讨人喜欢？当一群传教士被问到请他们举出穆松会长一件最伟大的特质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示那就是穆松会长对人们的爱。有一位传教士甚至表示他真希望可以住在先知隔壁，因为他知道他们会成为好朋友。我从亲身经验体会到教会领袖在友谊方面的忠告是真实的，尤其适用于今日。尼尔麦斯韦长老说，我们无论老少都必须当别人的好朋友，而且也需要慎选朋友。我们若先选择主做我们的朋友，那么接下来再选择个人的朋友时就容易且安全得多。想一想以诺城以及索多玛和厄伯玛城在择友方面的强烈对比。以诺城的人民选择耶稣并效法他的生活方式，这使得他们与耶稣成为永远的朋友。关键就取决于在我们先追求谁，先追求什么。有些朋友是有智慧值得信赖的导师，他们是很特别的朋友，他们是我们的前辈，知道该走的路，他们也同样在我们身旁。谁是约瑟·斯密的导师呢？我立刻会想到摩罗乃，还有古代的门徒施洗约翰、彼得、雅各、约翰、保罗、约瑟的父母，还有他的哥哥奥文。这份名单令人印象深刻，说他交了一群好朋友一点也不为过。请想一想谁曾经是你的导师，你是否渴望自己将来有机会成为别人的导师？你是否不断准备自己使你能与人分享你对福音的见证，以及你怎样在生活中达成目标的秘诀？在历史上和经文中有许许多多的男人和女人都是正义的导师，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或许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全盛时期建立他的教会，在他传道的初期他拣选了12位看起来很普通的人，他舍下了日常的工作，他们舍下了日常的工作，花了3年的时间跟随他。他们与他同行，听他讲道，和他一同进餐，亲眼目睹他行奇迹，并且领受到许多诗人的教导。能够接受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亲自教导，对他们而言乃是无与伦比的祝福。他们每个人都因为那段宝贵的相处时光而改变了。另一个不太寻常有点角色颠倒的例子是约瑟·斯密成为他哥哥海伦的灵性导师。海伦谦卑且虚心受教， 他一直陪在约瑟身旁，在利伯利监狱与约瑟在一起，在卡泰基监狱他最先中枪倒下。海伦选择了让神的先知做他的导师，他做了良好的选择。在今日，在我担任总会当局人员期间，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非常关切我们的生活，他们慷慨地与我们分享他们的经验，并且有效地教导我们如何达成这事工的神圣召唤。在此我要分享其中两次非常宝贵的经验，杰佛瑞·赫伦长老和尼尔·麦斯维长老的爱心指导让我备受祝福。我也记得白汉阳在谈到先知约瑟时所说的，他说，每当想起我认识约瑟·斯密，我就想高呼哈利路亚。对于我们今日的许多领袖，我也深有同感。在各种情况下，都是资历较深、值得信赖的人，提供有效的指引和建议给资历较浅的人，帮助那个人理解，并且教导原则，让他成为更有成效、更坚强、更有智慧，并且更有价值的神的仆人。请暂停片刻思考这个问题，谁曾经是你的导师？你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而使你的生活有所改变？他们如何看顾你？你如何学习他们的榜样，让自己也成为导师，帮助较年轻的弟兄姐妹、朋友、同事，和帮助那些需要及渴望这种关系的人？容我从我自己的生活经验中举出的例子加以说明。我有幸在一生中和我的好朋友强·赫兹曼长老培养亦师亦友的关系。他是区七十元慈善家、赫兹曼集团的创始人，同时也是我的朋友。他是区七十元慈善家、捐助者、赫兹曼集团的创始人，同时也是我的朋友。我在1975年初次遇到他，那时我24岁。我在犹他大学的已婚学生支会担任长老定额组会长，而他是我的高级资议顾问。我们成为朋友，在我大四那年准备完成大学教育时，他雇佣我在他的塑胶公司担任业务代表。我被指派的第一个客户是雅芳公司，这间公司的总部设在纽约。为了引荐这个重要的客户给我认识，他亲自陪同我到纽约市做初次介绍。能够展开一份新的事业让我倍感兴奋，我也希望能够留下好印象，所以我那时穿上我最好的咖啡色大学服装，打了咖啡色的领带，穿了咖啡色的鞋子。我们在机场见面时，我看到他用很怪异的表情看着我，但是他没有说什么。到了纽约市之后，他告诉我，我们先要去一个地方，然后再去雅芳公司。我们直接来到流行时尚的麦德逊大道上一家知名的男装店，布鲁克斯兄弟这家店。我想起他在路上对我说，小罗，如果你以后要在我的公司当业务员，代表我跟雅芳公司接洽，你就要学习如何穿着，适当的举止，还有扮演好这个角色，还有在纽约做生意绝对不可以穿咖啡色西装，至少在代表强·赫兹曼公司的时候不行。强认识布鲁克斯这家店的工作人员，他看着他们为我穿上一套帅气深灰色的细条纹西装，那是我见过最好的西装，也肯定是我所有的西装里最好的一套。那套西装为了要完全合身而被拿去修改，我们挑了一件衬衫、一些领带、一条皮带和所有的配件。接着我们到了鞋子的部门，他帮我挑了一双有 译文的黑色皮鞋，我猜想他大概是布鲁克斯兄弟这家店的大客户，所以受到特别礼遇。我们吃过午餐之后回到店里时，整套服装都准备妥当了，那是他送给我的礼物。我记得我非常感激，让我不用穿着大学服装而造成不必要的尴尬。我把我的咖啡色服装塞进袋子里，是的，我是用塞的。我知道他已经确定我的服装是合宜的，所以我们就到雅芳公司。他介绍我是他公司新来的业务代表，他不只教导我外表合宜的重要，他还引导我用全新的方式去思考做事，向别人介绍自己。这是我学习到的，从他那边学到的宝贵其中一课。几年后，我在赫兹曼弟兄的公司担任行政主管，经常要到世界各地出差。有一次我出差回来，当时担任智联会会长的赫兹曼弟兄问我在教会里担任什么事工，我告诉他我以前在主日学担任福音教育班的教师，教得很愉快。他问我担任过哪些教会领导的职务，我说我曾经在几个会党团里服务过，也觉得很愉快。不过我在教会里的服务，最让我乐在其中的大多是跟教导有关。我向赫兹曼弟兄解释这件事之后，他告诉我他在生活中曾经有类似的经验。那时他蒙召唤在一个学生支联会服务，一开始是担任高级职役，后来担任主教。他发现这个召唤很适合他忙碌的行程。事实上，我刚才提过，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强赫兹曼的地方。他说他认识犹他大学的一位弟兄，他在一个大学已婚学生支联会里担任支联会会长，他会让来自盐湖谷的弟兄担任教会在担任教会服务的职务。他问我可不可以打电我他问我他可不可以打电话给这位支联会会长，让他知道我的情形。我同意了，但后来我没有再多想此事，因为我知道他很忙。过了一段时间，我接到一通电话，是犹他大学第一支联会罗拔佛德林汉会长打来的。他问我他是否可以跟他的副会长们来我们家拜访我们夫妇。几天后，支联会会长团的三个人坐在我们家客厅的沙发上，询问我们的生活近况，同时感受到我们所做的见证情形。在跟我们夫妇个别做了彻底的面谈后，他们彼此会意地看着对方，然后向我提出召唤，要召唤我担任大学第一支联会高级资议的成员。他说他已经跟我们所属支联会长谈过，他表示如果他们想召唤我的话，他会同意。我接受那项召唤，而由于那项召唤的缘故，罗斯本姐妹和我们的孩子都有难得的机会在那边跟已婚的年轻学生建立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美好情谊。担任高级这一段时间后，我蒙召唤担任第十支会的主教。后来我得知是强赫兹曼弟兄打电话给佛德林汉会长，他只提了一下他认识一位弟兄在大学环境里应该很能够胜任。就这样，我亲爱的朋友和导师强赫兹曼提到我的名字，让我获得了面谈的机会，也让我获得在教会中不同的服务经验。我想到我在那个大学知会的环境里所认识的许多美好的年轻人，以及当时有机会协助其中几个人求职，其中一位今晚也在现场。最重要的是，我有机会为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解教正义的朋友，那和赫兹曼弟兄为我所做的事很类似。后来，罗斯本姐妹和我蒙召唤主领纽约州纽约传道部，我们很高兴能有机会跟许多中信的传教士一起工作。我们不只帮助他们在眼前的召唤上 成为主耶稣基督更有成效的仆人。我们还一直维持着这样的关系，包括帮他们写推荐信，给他们忠告、鼓励和给他们我们所有的爱。但我必须承认，我还没有为他们买过任何新西装或皮鞋。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我是非常相信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的。尼尔·麦斯韦长老是许多人的导师，包括我自己在内。他说，我们每个人不时都会受到教导，也有机会去教导别人。在我的经验中，一句真诚关怀的话就能够滋养这些关系，而且效果持久。你大概可以举出三四个例子，别人以前曾经说过的话你到现在还记得，那些话使你感动，触动你的心灵。我记得一位年轻的母亲，在艰困的日子总会对她的孩子说，我们会撑过去的。他们相信他们母亲所说的话。或是一位传教士告诉刚从传教士训练中心出来的新同伴说，要期待每天都会有奇迹发生。他确实这么做了，而这份信心也为这位新长老的传道方向生活带来了新的方向。或是孟春会长在美国东岸童子军大会结束演讲后，在人山人海的5000名青年中叫出某个男青年的名字，那是我12岁的儿子。孟春会长以前曾经见过他几次面，孟春会长叫出他的名字说，克里斯·罗斯本上来跟大家打个招呼，请相信我，我的儿子永远不会忘记。孟顺会长曾经叫过他的名字。还有谁会比救主树立更大的榜样？他看着一群卑微的渔夫，简单地说，来跟随我。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使徒保罗所形容危险的日子，先知约瑟·斯密所记载的灾祸的日子，以及摩尔门经理尼斐形容敌人必在人类儿女心中肆虐的日子。我亲爱的年轻朋友，我建议各位要跟有智慧、值得信赖的导师培养稳固美好的情谊，这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不愿意接受忠告，我们排斥别人给我们的建议，我们觉得自己已经知道所有该知道的一切。阻碍变成了骄傲，变成了阻碍。当这种情形发生时，我们丧失能够造福我们的智慧、资讯或经验。请想一想，如果我当时因为太过骄傲而不愿意接受赫兹曼弟兄慷慨送给我的新西装，那对我们的关系或对我的事业会造成多么大的影响。这种情形也经常出现在我们年轻时跟父母的关系中，我们有时会觉得他们的建议太古板，没有知识，或是一点也不酷。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轻忽他们的教导，认为那跟我们的生活毫不相干。马可·吐温曾经说过以下这段话，极富教育意义。他说，我14岁的时候认为我父亲很无知，令人难以忍受。当我21岁时，我竟然很惊讶地发现，我爸爸在7年内居然学了那么多东西。爸爸妈妈和祖父母能给我们很多宝贵的指引，请不要低估他们的人生阅历和他们对你们的爱。他们可能是你们在世上最好的导师。罗斯本姐妹和我现在很珍惜和孙子女相处的机会。每次我们的孙子女问我们问题，或是为他们生活上重大的事情向我们寻求指引时，我们都非常高兴。 其他人像是我们配偶的父母也能提供宝贵的建议，但是我们有时候很容易就会加以忽视。他们的经验往往和我们的父母的经历一样很有帮助。我们若能尊重他们的意见，多思考他们的建议，会对我们大有助益。你们许多人还没有岳父岳母或公婆，但我相信将来有一天你们会有的。要花时间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请教，这么做必定会使你们的智慧增长。现在你们每一位听到我的声音以及将来会读到这篇信息的人，你们身边还有许多人可以成为你们的导师。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像是主教、基督会会长、传道部会长、定格组领袖、教授、福音进修班及研究所教师、可以信赖的朋友和同事、妇女会姐妹以及其他许多人。我从他们许多人的榜样和教导中获益良多，而各位也是。要善加利用他们的意见，让他们的影响力启发你们，使你们的生活蒙福。好朋友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要成为这样的朋友有时并不容易。诗人爱默生提出了伟大的忠告，他说拥有朋友的唯一方法就是成为别人的朋友。物以类聚这句老生常谈仍然是真实的。若要交到持守高标准、坚守美德与善良、真诚、忠信、遵守圣约的朋友，你自己就必须先成为那样的朋友。在这个充满污秽、放纵和淫乱的世界里，结交好的朋友会使我们有能力抗拒今日的种种邪恶。对于目前仍然是单身的朋友的人们来说，结交好的朋友会让你有机会，让你能够吸引自己所期盼找到的那种永恒伴侣。我和罗斯本姐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认识的。我们一开始是好朋友，后来论及婚嫁。当我们想到友谊时，想想先知约瑟记载他在异象中看到在英国传教的使徒。他写道，我看见羔羊在世上的十二使徒握有这最后事工在海外的权钥，他们围着圈站在一起，精疲力竭，衣衫褴褛，双脚红肿，目光下垂。耶稣站在他们中间，但他们没有看到他。耶稣看着他们就哭了。虽然他们没有看见耶稣，但耶稣站在他们身旁，他了解他们的处境，同情他们的苦难，他慈爱的支持力量在他们传道时支撑着他们，使他们能带领成千上百的新归信者加入教会。救主对他的门徒说，你们是我的朋友。他也教导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救主也呼吁我们到我这里来，在友谊和其他各项福音原则方面，耶稣基督都是我们的模范。世界各地聚集在一起的年轻新朋友们，我要在此向你们见证，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要见证你们的福音经验中一项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你们所结交的朋友和你们所跟从的导师。就如同我在19岁接受到的教长祝福词里所应许的一样，今晚我要以演讲一开始的那节经文，也就是神对先知约瑟施密 在利伯利监狱里所说的话来结束。你的朋友确实站在你身旁，他们必用温暖的心和友谊的手再次向你欢呼。这些话也同样是对你我说的。无论此时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情况，我重申主在教会复兴时期的初期所做的这项应许。我祈求我们每个人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一起成长的过程中，都能拥有正义主为导师的朋友。我这样说，今晚留下这些思想和话语，是奉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朋友耶稣基督的名，阿们。